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5月21号，公元2002年7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兄长加拉顿柱自52年以来首次参访西藏，中国打破一天处死206名死刑犯的记录，多个团体赠香港回归5周年举行示威抗议江泽民一党专制，北京准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成千上万的贫困户遭搬迁，无家可归。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媒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哥哥加拉顿柱定于今天起从香港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3个月的参观访问，行程包括阔别半个世纪的西藏和位于青海省的家乡。加拉顿柱此行首先在北京会见中国政府官员，然后前往西藏、青海和新疆，包括在拉萨停留9日，即本月3号至12号。这将是他自52年以来首次返回西藏，也是自50年以来第一次踏上他与兄弟姊妹的出生地青海省安多县。59年西藏发动武装暴动失败之后，达赖喇嘛即越过喜马拉雅山逃入印度和尼泊尔，最终在印度北部的高原小镇达恩萨拉建立流亡政府。彼时加拉顿柱是美国中情局与达赖喇嘛之间的联络人，直到70年代初美国政府为同北京改善关系而停止资助为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又成为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传讯人，为此在过去20多年来多次回国，更于79年在北京会见老一代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打破一天处死206名死刑犯的记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北京美德的报道。据中央社报道，国际反死刑协会近期发表2号报告指出，中国打破处死死刑犯一天达206名的记录。报告中同时指控，死刑犯被处死后身体器官被割去供移植用。报告指出，去年全球共有4700人被处死刑，其中3500人是被中国处死。同时20个回教国家以回教刑律处死了864人。为倡导废止死刑的国际反死刑协会在这份报告中说，全球死刑人数2000年为1890人，但在2001年则增加到4700人，主要执行死刑地区在亚洲，共有4452人被处死，非洲执行死刑160人，欧洲有20多人，其中以车臣被处死者最多，美洲有66人。报告指出，在专制独裁的国家，死刑犯中98%立即被送上刑场处死。7个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泰国、日本及印尼等，仍保存死刑。BBC 消息，香港记者协会发表的最新一份《香港言论自由年报》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在过去5年对意见的包容度越来越低，反映香港的言论自由状况越来越差。记者协会担心新一届的特区政府班子上任后，会进一步的限制言论自由的空间。在香港记者协会与主权移交纪念日前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协会主席麦彦廷指出，过去的一段时间，特区政府在处理一系列事件的手法使人觉得政府的包容度每况愈下。麦彦廷罗列了包括港府拒绝法轮功学员入境，拒绝旅美意见人士吴宏达入境，把政府总部门外的地区划为精致示威区，在花园对绝食的争取居港权人士进行清场时用手铐压走在场的记者，以及高调的逮捕三名未经许可而进行游行示威的人士等等的事件，指出这些事件都显示特区政府限制意见活动以及市民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记者协会主席麦彦廷指，记协反对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颠覆及煽动叛乱的罪名进行立法，并且要求政府严格依照国际公约有关国家安全、言论自由以及公开信息的原则办事。记协方面担心立法会进一步影响香港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美誉。记协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呼吁政府立法保障香港电台的编辑独立自主权，希望政府不要干预香港电台作为新闻机构的独立性。针对香港记者协会的有关评论，香港民政事务局马上发表回应，指出特区政府将致力维护香港的新闻自由，而香港市民的言论自由一直受到基本法以及香港人权法律的保障。特区政府在周日晚发表声明，反驳记者协会的评论，指出特区政府在保障香港言论及新闻自由方面一直不遗余力。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香港和其他国际都是一样，市民有集会的自由，也有有关公众集会方面的法律，在市民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平衡是必要的。另外，根据《明报》报道，多个团体趁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礼宾府宴请国家主席江泽民，未向警方申请游行到礼宾府示威，一度与警方推撞。示威团体包括支联会、四五行动、前线、直沽盟等女组织，他们在中环汇丰银集合后游行去礼宾府向江泽民和董建华示威，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又指港府官商勾结，新的问责班子全是保皇党等。他们表示不向警方事先申请，是因为认为公民有权利示威游行，无需向授予规范。现场消息称，示威者到达礼宾府示威区后，有示威人士喊江泽民及董建华滚蛋后，警方冲入示威区要夺去示威人士扬声器，双方发生了推撞，其中一名怀孕的示威者感到不适。另外，根据法新社消息，香港记者协会在2002年年度报告中称，香港出现的几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其中包括政府正在考虑启用的颠覆法，让他们感到言论自由状况变得更糟。香港记者协会的年度报告还提到了香港政府打压法轮功，加紧对示威人士的控制，尤其是对记者报道的限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彦廷表示，有迹象显示香港政府对少数人的意见越来越失去耐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北京准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贫困户遭搬迁，无家可归。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到北京的游客们也许感受不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这可以理解，因为今天的北京是一个钢筋和水泥组成的大都市丛林。六车道的公路穿过市中心，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当毛泽东和共产党部队50多年前进入北京时， 北京的面貌与现在十分不同，十多米高的雄伟城墙环绕着古老的内城，但共产党的到来标志着他的末日。毛泽东亲自命令拆除城墙，他称那是封建时代的遗迹。五十余年后，北京准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需要恢复一些封建时代的历史，一大块城墙将被重建。但有一个问题，当年城墙耸立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贫民区，成千上万的穷困工人和家属居住在那里，其中的许多人是铁路工人，他们在50和60年代来到北京，修建新的北京火车站，然后又修建了地铁。这些工人因此获准在城墙曾经所在的地区建造住房，但政府现在则要求他们搬迁。BBC 报道说，35岁的韩亮住在该地区一个肮脏的两居室住房内，他和妻子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们有一个小孩，夫妻俩靠在附近的街上摆摊为生。韩亮曾是共产党员，但现在他收到了政府的搬迁令，他必须在20天内搬走。这粉碎了韩亮对共产党和中国司法体制的信心。他说，我们支持重建城墙，我们要求的只是得到公正待遇，但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是完全违法的，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可以那么干，他们只想赶走我们。韩亮决心拒不搬迁，两个月后他对市政府进行了起诉，但这不但没有阻止拆房，警察还找上他的家门。韩亮说，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我继续那么干，我就会有更多的麻烦。对于那些拒绝搬迁的人，北京市政府威胁要取消原本已经微薄的搬迁补偿金。韩亮还被警告不要接触媒体。BBC 最后报道说，人们不仅感觉到时代的嘲弄，毛泽东和共产党当年正是用像韩亮这样的贫困工农名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过境迁，共产党现在则推存他过去所蔑视的封建历史。北京的城墙将被重建，而挡路的工人和农民则被赶走。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新西兰华人创办的《新报》，就达赖喇嘛无缘佛界的精神导师为题发表的文章。双手合十于胸前，那一袭绛色的袈裟在风中飘动，合着他那永恒的迷人的微笑，浮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上万个刷地从座位上起立，侧着身子照望着，鼓掌呼喊甚至哭泣，整个会场变成了欢呼的海洋。达赖喇嘛是世界最伟大的精神领袖，他虽然赢得了整个世界的敬仰和荣誉，但也尝尽了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的世态炎凉。这次他到澳洲访问，澳洲政府就抵挡不住中共的压力，为图经济利益而有意和他疏远，总理何正要以出国访问为由避开和他会面，而纽西兰政府虽心存经济利益的考量，但还是尽到待客之道，以及对这位伟大人物应有的尊重，由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出面接见，并由前总理陪同出席演讲。纽西兰最著名的电视政治评论员霍姆斯还对达赖喇嘛进行了专访，使这位在海外颠沛流离的心灵巨匠达赖喇嘛感到了纽西兰政府和政治家们虽然面对经济诱惑还尚存的一丝精神抵御。今天我感到特别荣幸能伴随着尊贵的达赖喇嘛来到这里，这已是达赖喇嘛第三次访问我们的国家了。
以上听到的是新西兰华人创办的《新报》，就达赖喇嘛无缘佛界的精神导师为题发表的文章。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嘞。